大家好，欢迎收听《死亡之屋》系列回顾节目的第二期，我是日天，
大伙得了，
大伙雪豆，
我们稍微换了一下阵容啊，不过依旧是大巴主讲，
是
啊，我们就旁听。
是，最近大家都很忙嘛，办公室里也没几个人，
对，
就看谁在，就我们就立刻录一下，弄一下，
是，
嗯，
行，那来吧，直接开始吧，
是，来到《死亡之屋》系列电台第二期啊，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回顾这个整个《死亡之屋》的系列。这次我们是会讲到这个《死亡之屋三》和这个《死亡之屋》电影的第二部。
哦，《死亡之屋》经典的一作啊。
对，虽然整个电台系列我们是叫上中下，但有可能三期讲不完，
是
可能会有一个
外传，
最后一战
啊，
之重启之战六战
啊
，DLC 节目，
是看情况嘛，就看大家是后面想听细一点，还是就。三期给弄完啊！
对，毕竟我想了想，还有好多这种外传性的作品咱没讲呢。
它其实电影的话，也还算有一些这个分支细节嘛。
哎，
嗯，行，这期的话就话不多说，先来说这个《死亡之屋三》游戏啊，是在2022年开始在这个街机平台运营，街机上是使用了这个最新的街机游戏机版，叫《Chihiro》的一个新机版。
哦，
嗯，游戏就提升了画面效果。有了更多画面细节，但是呢，这个曾经啊最让大家能够带来感官刺激的爆浆演出还有部位破坏的演出啊，在三代日版的街机版是被彻底废除。
哎，日版老和谐啊。
嗯，当时街机版呀，这个怪物的血只能是绿色，而且呢也是没有这个部位破坏的特效。
嗯
啊，当然后面是上了主机版，有 PC 版，这些东西都还有，这些功能和演出呢也都能够在游戏中看到啊，能够开启。
哎，
反正就是有一点令人感慨吧，就初代呀进这个街机厅的时候呢，游戏的主要卖点啊，卖点之一就是过街的画面，到了第三代游戏的这个知名度高普及度广的时候呢，这个曾经很核心的一部分，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系统反倒就是没有了。
嗯
嗯，过去的进步伴随时代是走了一个回头路。
哎，但我印象中就是这个街机是在咱们国内很多当时街机厅都能见到。
对，
对，然后有很多人在玩。
嗯，
然后后来它出了 PC 版，然后在 PC 版上现在也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你在 PC 上玩吧，它就少点那个味道。
嗯，
为什么呢？对，
就是没有光枪的感觉了。
哎，
没有那个重量感了。
对
行，然后前作啊都是使用手枪作为武器，三代呢就是有了新的变化。
嗯，
武器变成了一个半自动的霰弹枪，装弹数还是6发，射击的范围是扩大了，瞄不准呢也会有伤害。
嗯，
子弹根据距离也会有不同的伤害变化，这个远距离啊是范围大伤害低，近距离呢是范围小伤害高，打分的系统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呀，不一样了。
嗯，
用不同的方式打败敌人会有不同的文字提示，快速打倒敌人会有这个Excellent, good 这样的评价。
嗯，
一秒内打倒啊是这个 excellent, 两秒打倒是 good, 这个在被攻击前立刻打倒就是 faster, 这个判定是这个被攻击前的15帧内。
嚯，
嗯，然后一发同时打倒两个敌人是 twin shot, 双击啊，等等等等。
对，这种评价系统好像在后来的几个作品，包括四啊还有什么 scarlet 这些中你都能看到。
是
成为一个传统了。
嗯，
但是我印象中，哎呦，小时候就第一次见这个街机框体的时候，看那个大散弹枪真沉呐，就是玩起来特别累，而且它那个上弹也不是像原来那种你要朝屏幕外射击了，它是有一个拉枪栓的一个东西，我记得是
啊，
拉了枪栓才是上弹，就特别辛苦。
它专门为不同的道具配了不同的枪是吗？
哎
啊，因为
一二是手枪嘛，
啊，一般来说就是什么武器都是一个手枪完成一系列操作嘛。
对对对，嗯，到了三就正儿八经是个大的很沉的散弹枪，
够狠的，这个，
真是。
嗯，前作啊是根据这个关卡不同会有不同的分支路线嘛。
嗯，
然后呢到了第三代这个系统也还是有，但是呢就是变得更加简单直观，是每一关开始的时候啊都要去先选择前进的路线，有一部分路线呢是可以改变攻略的顺序，顺序不同敌人和道具配置也会发生变化，是有一点表里关卡的感觉。
哎，
嗯，
这个设定好像就后面几个作品中也都存在，就沿用下来了，不像以前那种的你通过击杀敌人的顺序来决定你这个前进路线，
之前算是一个即时判定嘛，就是你要瞬间的做出一些选择。
对，这就直接三条 三条道让你自己选，
就弄得更明确了，你能完全感受到了。
是，然后因为这个游戏的背景设定啊，关卡里面呢是不会出现普通的市民，所以过去这个市民和研究员的救援事件变成了这个同伴的救援事件。
嗯，
在特定的场景啊，同伴会被袭击，一定时间内打倒怪物就能获得一个血包的奖励，失败的话是不会扣血啊，没有惩罚。一个人玩呢，一定是那个没被操作角色被攻击，两个人玩的话，这个场景呢就会变成随机。
哦，
嗯，系列经典的一个奖励房间是要这个救援事件全部成功，这个评价系统啊是通过这个命中率、救援成功的次数、通关时间等等一些这种条件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 A 的话是加一个血， S 的话是加两个血。
嗯，系列老系统。
嗯，这个怪物的数量呢总共是有33种，每个怪物啊还都有自己一个独特名字。
哎，
比如说这个最常见的杂兵丧尸啊就叫做马克系列，有1号、2号、3号。另外一种很常见的丧尸就这个研究员丧尸叫朱里，斧头丧尸呢是叫莫里斯，大胖丧尸他的名字呢是叫查尔斯等等等等。杂兵怪物这里就不太做详细介绍了。
哎，我觉得这个起名是不是他们一种执念，
反正他们都是每个怪物都有一点自己的设定吧，都有一个名字，
反正在咱们眼里看来都是丧尸。
嗯，
就无非是胖的瘦的走得快走得慢的
差不多。
哎，
简单说完系统那我们就开始故事啊。这个我是简单对比过这个日版和美版字幕，剧情和台词都是比较接近。
哦，
标题上还是有一个明显不同吧，这里后面的标题啊我们都是用美版的，就比较直接方便理解，
因为大家都说的是英语。
也可以这么说
经典配音是吧。
哎，
就游戏第三代有一个大背景，就说啊在2003年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改造怪物，那为了处理这些怪物呢，国际谍报机关 AMS 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到处奔波。
嗯，
但效果就还是比较有限，最后的结果啊是世界秩序被彻底破坏，文明几乎都不存在， MS 啊是早就被解散，整个世界就是变成了一个蛮荒的废土世界，
感觉这个世界观就开始破罐破摔了，
很突然就开始了。
对，
世界各地是怪物横行，但依然是有一部分人啊他们在对抗怪物，有一部分人还在维持这个人类仅存的生活圈。时间呢又往后推16年，来到这个2019年的10月。
嗯，
就说啊在这个废土大地上有一片研究所的废墟，这个研究所呢叫 EFI 研究所，有一支武装小队啊他们就闯进研究所，据说在这个研究所里面有世界崩坏的真正秘密。
哦，
这支部队是叫做罗根佣兵团，带头大哥啊他就是前 AMS 超级特工托马斯罗根。这个 EFI 研究所呢也是三代主要的一个关卡舞台，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综合研究所，在游戏里呀、也能够看到整个研究所的一个大致的外观，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高层建筑。在大楼里呢也能够看到一些这个标注 DBR 研究所的地方，就是暗示啊和前作之间呢还是有一些关联。
哎，不熟悉的朋友可以听听上期啊。
哈，游戏的序章叫做追忆，就是研究所里怪物多，占了一波又一波，我们就是要和这个罗根佣兵团的队员们一起啊闯进研究所的最深处。
嗯，
一批操作角色是老托马斯，二批角色呢是精英战士丹泰勒，丹是戴了一个白帽子，其他的一些精英战士呢是戴了黑帽子。泰勒这个姓呢在死亡之物的其他作品里面也都是出现过，在二代里面呢有一个主角他的名字啊是叫詹姆斯泰勒，到四代有一位是叫莱昂泰勒，就在三代游戏里面呢是没有对这位丹泰勒做太多说明，就也算是游戏啊给大家留下一些想象空间吧。
是，反正这个姓是挺重要的。
嗯，在序章啊就前往最深处这段道路啊不断有队员牺牲，其中就是有一位这个黑帽的精英战士，他的名字叫 UQO， 也可以写作信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汉字。这位呢在血浆被咬死的队员在最后一关会再次复活，就是变成怪物的信雄呢会不断重复一些体现他生前精神的话语，也是一位极为强大的佣兵丧尸吧。
嗯，
这一段呢 我们到最后一关再给他多做一些详细说明。这个老托马斯啊，他就说我们不能让大家白白牺牲，走，我们走，突破丧尸怪物们的重重包围啊，终于呢是来到了大楼最核心的房间，眼前是有一个巨大的培养皿，其中就应该是研究所最核心的秘密。
哎，
老托马斯他走进电脑设备，但身后突然冲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怪物，他是头戴保安帽，穿了保安服。这个巨大的怪物呢是挥动大锤，丹泰勒吃了一招，那是往地上一倒，当场暴毙。托马斯刚想反击，但保安怪物又来了一招大锤横扫，老托马斯是往地上一倒，当场昏迷。在托马斯昏迷前啊，他是迷迷糊糊看到一个人在向他慢慢靠近。
哎，完了，
哎，这就完了。
这丹泰勒这挂得太早了。
是，当时一看这个姓就以为是个什么重要角色呢。
是，
哦，
哎，让我想起这《战争机器》里边卡敏家族，
哎，
总是在一些奇怪地方突然暴毙。
是，
还真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游戏第一章《追影》。现在距离这个托马斯的失踪啊，已经是过去两周时间。一辆车再次来到研究所大楼前，车上走下来两个人，分别是托马斯的女儿丽莎和托马斯的老搭档季。
嚯，这年纪够大的了。
还真是，丽莎身高呢是1.72米，体重50公斤，年龄是19岁，头发颜色是金黄色，性格开朗活泼，行动力非常强，这点呢也是和他爸很像。
嗯，
但是托马斯啊，他的工作很忙，所以这个丽莎童年时代呢，他是缺少一个父亲的关怀和陪伴
啊。父亲忙嘛，到处杀僵尸什么的。
确实是有工作要忙，确实有班上。
哎，
这个银色獠牙老特工季啊，也是系列的一个经典角色，到三代他的年龄应该也是到了50多岁。性格上这个季呢变得更加沉稳，但是呢也是随和了一些，没有过去那么冷酷。
嗯，
目前游戏中丽莎呢是 1P 角色，季就是 2P 角色。季就说啊，托马斯已经两周没有联系，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丽莎你准备好了吗？丽莎就说啊，我已经答应妈妈一定要找回爸爸，季叔叔我们走， Let's go。
哎，
之前说过啊，这个三代呢在章节开头可以选择路线，这里啊我们就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可以走大门入口，也可以选择走一个地下停车场。在入口区域啊，丽莎和季呢是稳扎稳打也不急躁，该吃的粉要吃，该拿道具要拿啊，路在前方枪在手，丧尸堆里我们慢慢走。但突然一声巨响，身后地面突然碎裂，从水泥地里面钻出来一个高大丧尸，这位呢不是别人，就是第一章的 BOSS 塔罗牌代号死亡。
嗯，
从外观来看呢，这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巨型保安，他是身披金属链条，手拿这个头骨大锤。死亡呢就是原本就是大楼的一个保安，但是他蛮横暴力，出过好几次这种恶性案件，因为啊他想逃避这个法律的制裁，所以自愿被博士改造，从此他就成为了这个看门的怪物保安。
好家伙，
这犯多大事儿啊，接受改造。
哎，
这也是这个物业这边的人。
嗯，
不知道是不是外包，还就是自己直接招的啊。死亡保安呢也是在序章啊，这个打死丹泰勒打晕老托马斯的一个精英怪物。
嗯，
死亡保安啊，他出现的一个战斗场景都是追逐战，保安的弱点呢是在头部，主要的攻击方式是不断挥动他巨大的头骨大锤在我们身后啊不断狂追，
有点像前作的那个电锯哥。
哎，
对，破龙而出，然后在后面追你。
是，
其实我玩游戏的时候挺怕这一关的，就感觉特别紧张，
比较动感。
是
啊，这个本作 BOSS 啊，在血条下面呢都会有一个红色韧性条，或者呢你也可以叫它行动条啊，架势条。
嗯，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游戏的官方名称是叫 Cancer Gauge。
嗯，
就是连续命中弱点会消减这个韧性条、行动条，当韧性条清空， BOSS 呢就会受到一个大伤害，还会暂停行动。
哎，
这个系统啊，在稍微早一点的2001年，有一款呢叫这个吸血鬼骑士光枪游戏里面也是出现过。
嗯，
这个吸血鬼骑士啊，这个游戏呢也是由万代南梦宫和世嘉合作开发，如果有朋友感兴趣，之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再详细说一说。
是
啊，介绍一下。
不过这个条就是你除了打它会有大伤害以外，其实你打 boss 的身体的时候它还会有一点点减血，
也会有一点，
对，所以有些所谓的垃圾时间，比如 boss 没有出这个条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通过打 boss 的正体去打一点是一点嘛，
嗯，猛猛点。
哎，
就面对这个死亡保安呀，丽莎和戒是且战且退，来回走位，大枪狠狠按，打得真不慢。经过几个来回，我们就是来到了研究所的大楼内。
嗯，
在第一章里啊，我们是不能将死亡保安彻底杀死。在大楼里面呢，纪也是按下这个防火大铁门的按钮，暂时脱离了死亡保安的追击。丽莎和纪他们是继续前进。这个时候呢，纪也是不紧不慢，优雅转身啊，他说：“现在这里面正好有一个单细胞一根筋的怪物，这让我想起我的老朋友托马斯·罗根。”
嗯，
走进电梯，纪也是关心丽莎，问：“你还好吧？”丽莎说：“我还行，就是有些发抖。”
那哪见过他爹这么大的场面？
哎。嗯，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到第二章迷惘。这里呢，我们就是要坐电梯去到不同的新的区域。这一开始呢，就是有三个地方可供我们选择。第一个是 EFI 基因研究室，第二个是 L3 生物研究室，第三个是信息管理区。
哎，都可以选还是都必须选？
随便选呗，三个嘛，
就反正你这三个你得都得打，但是就是前后顺序不一样，
可以按照你自己想攻略的顺序去进行一个随意的选择吧。
是
啊，嗯，这里呢，我们就先选基因研究室。在电梯里啊，丽莎也和纪聊天。丽莎问：“爸爸的工作一直都这么危险吗？”纪说：“还真是，拼上性命的任务啊，也不是一次两次。”走出电梯，丽莎就问：“纪叔叔，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纪就说：“一切起源都是1998年的基里安大宅案件。”
哎，死亡之巫一，
那是威胁人类存亡的疯狂研究，我和你爸阻止了博士。
嗯，
哦，他现在才问啊，都已经深入敌阵了才问这事。
哎，
话说完呢，也是走出电梯啊，就开始这一关的攻略。在这一关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基因改造怪物，有骷髅兵，有大胖，还有飞刀怪人啊，等等等等，品种很多。
是，
这一关呢，还能看到一群这个在聚餐的杂兵丧尸，也算是展现了一些这些怪物们的生态吧。
哎，人也有自己的生活。
哈哈。丽莎和纪啊，还是稳扎稳打，也不急躁，路在前方，枪在手，丧尸堆里慢慢走。
嗯，
走到最后就会遭遇本关的 BOSS 塔罗牌代号愚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树懒形态的怪物，弱点是手和脚。它的攻击方式主要是有这么几种：第一是能够从墙壁啊发动一个突击；第二是摇晃墙壁召唤挂在房顶的尸体，尸体呢就是它的一个投掷道具，飞行道具。
哦，
最后呢就是经典的跳跃攻击，能够从墙壁上跳出来，使出一招飞天大抓。
好，
丽莎和纪啊刚走进房间就先闻到了强烈的臭气，也发现整个房间挂满了无数的尸体。纪也说啊，这像是一个养怪物的地方，是怪物的饲养场。这个树懒 BOSS 呢，它的攻击方式其实不太多，但难点啊就在于要观察动作，打这个弱点是要求一定的背板和一定的精准度，也算是一个经常会吃新手币的一个 boss，
嗯，
啊，是有那么一些强度，
挺难的。
嗯，
它主要它这个四个爪子会在这个墙壁上交替移动，
来回抽搐扭动。
啊，对，而且你要用大枪去瞄准它这个弱点，确实挺考验你的这个操作的。
哎，就是日本有些玩家呀，也会叫这个 boss 叫请假王。
哦，
长得确实有点像，
是那宝可梦那个是吗？
啊，对，
是，
还挺可爱的。
这也是博士创造的一个怪物吧，它的设计核心呢就是不懒惰的树懒。
哎，
面对这个愚者树懒呢，这个丽莎和纪啊也是且战且退，来回走位，大枪狠狠按，打得真不慢。经过几个来回，我们打到请假王，然后啊就继续前进。打完 boss， 丽莎会说啊：“吃饱了吗？”就是他这个枪应该也是打挺爽的。
是，
接下来呢就来到游戏第三章感官混乱。我们就要准备去这个生物实验室。电梯里面，丽莎和纪呢又聊了一会儿，就问丽莎：“你和你爸关系还好吗？”丽莎说：“我不知道，爸爸每天都不回家，天天忙工作，我啊是几乎没有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回忆。”纪就说：“那还真不好受。”丽莎就说：“那确实，你以为？我真该替我妈打他一巴掌， 它总是让我们担心。
这个话说的挺塑料的吧？
是，我觉得这就纯属是张杰衔接之间没话找话，
对，
硬塞了一些台词，
是聊一会儿，
对，
特别敷衍。
嗯，
这关呢，我们就是到达这个生物实验室，整个区域啊是一个被植物覆盖的区域，很多怪物呢也都有了植物属性，
嗯，
有很多植物人，也有很多水藻人和触手怪。丽莎和季呢还是稳扎稳打，也不急躁，路在前方，枪在手，丧尸队里慢慢走。
哎，
实验室的核心区这个怪物 BOSS 啊是塔罗牌代号太阳的巨型植物，太阳的外观呢也是能够看到植物和生物混合的很多特征，树干上方是巨大花蕾，中间呢能够看到很多人头，
嗯，
这人头啊就是太阳吞噬的一些普通人类。外观特征是让我想起恶魔人和盖塔，这些作品里面也都是有这种类似设计理念的怪物吧，全身都是各种人头，
挺恐怖的。
嗯，太阳的弱点就是植物触手和中间的人头，减少一定血量后太阳就会进入第二阶段，树干上花蕾啊会开花，花的核心呢会出现一个类似异形设计的伸缩大头。太阳的攻击方式主要是有这么几种，能够使用触手进行攻击，能够使用飞行道具，最后啊也会使用异形大头进行一个贴脸啃咬。
嗯，
太阳也是有一些出剑的难点，就是不能太贪输出啊，不能狂点树干上人头，就是你要先去处理这个触手。大头的啃咬攻击啊时间给的比较紧张，如果不是贴脸猛猛开枪，也是一个很容易掉血的地方。
哎，
面对异形植物太阳，丽莎和季啊且战且退，来回走位，大枪狠狠按，打得真不慢。经过几个来回，我们打倒植物太阳，那就是继续前进。打完太阳呢，丽莎也是踢了一脚地上植物，说我可不擅长园艺。
我说每次特做作的弄这么一个羞辱 BOSS 的环节，
对，有一个小小的演出。下面呢就来到游戏的第四章终极挑战。
嗯，
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要探索这个信息管理区。在电梯里啊，季还是很担心丽莎和托马斯的这个父女关系，季就问现在你担心托马斯吗，丽莎就回答如果爸爸在身边啊，这个时候他肯定会说要相信自己，他就喜欢说这句。
嗯，
丽莎说完话表情也是有点复杂。这一层呢因为是这个信息中心啊，所以安保系统做得更好，门口就有激光检测，刚出电梯门就说丽莎你别急，但丽莎没注意就是撞到激光触发警报。
哎，
防盗大铁门是不断的关闭，鸡也带丽莎找路前进。这里呢就是死亡保安再次出现，保安为了完成他的任务啊，再次对我们展开追捕。这一路前方有各种杂兵，后面呢还有死亡保安，是一场非常经典的追逐战。整个流程上杂兵的难点更多，这一关呢也会出现这个罗根佣兵团的怪物战士，他们行动都很敏捷，出剑呢也是比较容易掉血，
是又翻滚又跳跃的。
哎，面对死亡保安，丽莎和气啊且战且退，来回走位，大枪狠狠按，打得这么慢，经过几个来回我们就打倒死亡保安继续前进。
哎，这次终于死了。我记得是把脸都打烂了，
帽子都打飞了，
可不吗？
鞋掉了是吧？
哎，是。
在最后啊，日版字幕丽莎会说太纠缠的人不会受女孩喜欢，美版呢会说女士说不那就是拒绝。
哎，
小话还挺多，
有一点小小区别。
是感觉有点文化方面的差异吧。
嗯，
走到电梯里呢，丽莎也是和季道歉，说早该注意你的提醒，对不起。季也说没关系，你还是太单纯太年轻，孩子不用想那么多。丽莎也说确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爸爸面前啊就特别固执。
嗯，
接下来就来到游戏最后一章命运之轮，最后一关呢就是要来到这个等级四研究室，据说呢在这里就有一个改变人类命运的终极研究。走出电梯啊，这就是有了一种预感，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丽莎就说我不会停，在找到爸爸之前啊我不会停下来。
哎，
本关呢也是序章老托马斯他们来的地方，在这一层呢会遭遇到大量的这个罗根佣兵团的怪物战士。丽莎和季啊还是稳扎稳打，也不急躁，该吃的粉要吃，该拿到就要拿啊，路在前方，枪在手，丧尸堆里慢慢走。在一个研究室里呢，我们是找到了老托马斯，丽莎和爸爸拥抱，丽莎说啊爸爸 我知道你还活着。托马斯说，我就知道记一定会带你来到这里。
嗯，
这个时候呢，在三个人面前呀，出现了一个新的男人，他的外观有一点像曾经的一位故人。眼前这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啊叫丹尼尔，全名丹尼尔·基里安。
好，直接自报家门。
哎，这个时候呢，基塔是立刻举枪瞄准。托马斯说，别开枪，你等等。这个丹尼尔呢，就是在序章呀，在托马斯倒地昏迷的时候看到那个神秘男人。
哦，
丹尼尔今年是28岁啊，他就是基里安博士最爱的孩子。丹尼尔说，我叫丹尼尔，基里安博士呢是我的爸爸，我相信你们认识他。托马斯说，也许你们很难相信啊，但是丹尼尔确实救了我的命，现在他是唯一能够阻止一切的人。
哎，
这里呢我们就要插入一段丹尼尔过去的经历啊。游戏中呢是有一些闪回和插叙去讲述丹尼尔的一些小时候的经历。这个丹尼尔啊，他在少年时代呢得了一个当时无法治疗的怪病，小时候呢丹尼尔一直都在床上倒地昏迷。那为了救儿子，博士就进行了疯狂的研究，跨越了伦理道德，进行了很多违背人道的实验。后面呢，博士就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就是生物工程，就是基因。后面他实验呢也是被政府知道，研究员们纷纷离开，博士呢也被解除了这个研究所的工作。到这个阶段，博士压力变得很大，精神已经出问题啊，已经是有了一些精神上的疾病。
嗯，
虽然他已经研究出了这个治疗儿子的药物，但同时啊，整个人也是变得疯狂偏执，想要对同事和政府进行报复。
也挺可怜的。
疯狂的博士啊，认为自己的儿子已经暴毙，并且呢也是研究出了两个终极生物兵器，就是魔术师和命运之轮。
哦，还多一个。
他认为啊，只有这两个新的生物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哎，这就是引出了这个死亡之屋初代的故事。
嗯，
在游戏的第三代呀，就是整个这个 EFI 研究所也能够看到很多曾经的 DBR 的标志，很多怪物也都是博士的遗产。博士被停职后啊，整个 DBR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就是移交到了这个 EFI 研究所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曾经博士的实验成果呢也全都被 EFI 研究所保管。到了这个2002年，世界崩坏的一年前，某个国家政府就表示啊，世界各地啊都在出现各种人造怪物，目前呢也是在通过一些调查，但到底是谁释放了这个 EFI 研究所的成果，在游戏第三代里面呢是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明啊。反正之前这一段吧，就是三代整个的一些后面的隐藏背景。
哦，还给你留了个扣。
哎，还真是。那我们再回到游戏啊，丹尼尔是救了托马斯，安排到了一个安全的研究室。老托马斯也和这个丽莎合计说，丹尼尔是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的关键钥匙，意思就是说啊，目前呢世界虽然已经是废土世界，但看来呀，有可能世界还要再经历一次巨大的灾难。末日再临之重生崛起奥德赛，人类就是倒霉哈，就是死得非常快。
是
这里呢，老托马斯浑身是伤，根本不能走动。丽莎拿起大枪说，这个任务交给我，季叔叔爸爸你就帮我照顾。看到女儿的成长，老托马斯也是感慨万千，说我懂，那就交给你，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相信你自己。丽莎说啊，现在我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丹尼尔说，被诅咒的命运之轮那就交给我们。最后这关的后半段呢，就是丹尼尔和丽莎组队，两个年轻人开始他们最后的一段征程。
嗯
，RP 角色呢就从这个季啊变成了丹尼尔，就是初代托马斯的女儿和这个博士的儿子，在三代里面呢就成为了一个并肩战斗的同伴。
他儿子这个也挺厉害的，是说拿枪就拿枪，说出去干就出去干。
嗯，
人家你说怎么说也是这个特工的女儿是吧？
哎，
都是有点本领什么的。但这个
我觉得1米72、100斤的女儿也够厉害的，
是
能杀这么远。
嗯，
反正也都不是凡人吧？
是
咱们这个玩家厉害。嗯
嗯。
回到游戏啊，刚走出门我们就会遇到这个最开始序章老托马斯的队友之一 UKO 信雄。信雄他还会有台词啊，说我是人类的希望，绝对不能失败。这个特殊的基因佣兵呢是比其他战士佣兵能力还要更强，动作呢也是更加灵敏。在被击倒后，他也会大喊为了同伴，就爬起来再次战斗。总共是要击倒6次 才能够完全击败这个怪物战士 UQ 信雄。
而且你要把他打的最后好像只剩下半身，
哎，
他才会真正死亡。这真的是特别硬，
确实。那这个路在前方，枪在手，丧尸队里慢慢走。经过一番努力啊，我们终于来到研究所最深处，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培养皿。这也是序章啊，老托马斯倒地昏迷的地方。
嗯，有点素材复用了啊。
这个眼前呢，就是博士最后的遗产。丹尼尔就说啊，这就是我爸爸最后的遗产。过去19年，一直都看到这个邪恶的生物在不断成长。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命运之轮必须要毁灭。丽莎问该怎么做，丹尼尔说啊，我黑进了他的培养程序，这应该能给我们创造机会。这是博士啊，超越时代、违背伦理的最终研究。之前说过啊，博士的绝活研究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初代的一个最终 BOSS 魔术师，第二个就是眼前人形生物命运之轮。命运之轮呢，在力量上呀，和魔术师也是不相上下，也是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丹尼尔呢，已经管理了命运之轮19年，现在呀，丹尼尔决定斩断姻缘，他要释放命运之轮，两个人是要一起摧毁这个博士的遗产。最终 BOSS 塔罗牌代号命运之轮是一个这个全身银色的人形怪物，胸口啊是有一个发光的透明圆盘，这也是他的弱点。
嗯，
在身体周围是有一个巨大的白色车轮，整个外观设计呢和爱的皇帝是有点相似。设定上呀，这个皇帝呢其实是命运之轮的早期试作型号。命运之轮是有博士人格和记忆，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博士。在这个命运之轮的自我介绍里啊，他也会说，我是基里安啊，我是博士。战斗第一阶段，浑身的车轮会高速运转，能够使用突击和高速突击，还能够使用闪电作为一个飞行道具。到第二阶段速度更快，还会有一个特殊的充电形态。到第三阶段呢，浑身会散发金光，闪电的数量会更多，这个发光电球的闪光特效啊，那是又粗又大。出界的难点之一啊，就是很难把控这个电球和主角们之间的一个距离。
嗯，我记得我在玩的时候，这个 BOSS 的手感就特别奇怪。你在打其他 BOSS 的时候，都是那种打到肉里面那种砰砰的手感。
对。
但打这个 BOSS 的时候，是那种叮叮当当的声音，
是
感觉好像打在一个坚硬的护甲上
啊、哦，弹飞了。
对对对，就给这种感觉，
哦，
很有意思。
在开战前呢，丽莎也是问丹尼尔：“你要和你爸战斗，还要杀了你爸，你行吗？”
嚯，
丹尼尔也是大孝子啊。说未来应该由活的人类来决定，之后的人生我有背负父亲罪孽的觉悟啊。丽莎说 OK， 那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个丽莎和基啊也是且战且退，来回走位，大枪狠狠按，打得这么慢，经过几个来回我们就打败命运之轮。在最后的爆炸演出里，命运之轮他就说啊，这是你们人类想要的世界，世界人口过剩，你们必须明白，丹尼尔啊，你需要我。丽莎说：“不用你操心，我们的未来人类自有安排。”
嗯，
接下来呢，这个美版丹尼尔会说啊：“你不是我爸爸。”日版字幕就说啊：“你不准再提父亲的名字。”随后，丹尼尔打出最后一枪，命之轮就炸成白光。啊，感觉这个美版丹尼尔脾气更暴躁啊，更有一些血性。
好、
嗯，那最后呢，世界再次被拯救，托马斯和季、丽莎和丹尼尔。也都是慢慢的走出 EFI 研究所，迈向属于人类的一个新的未来。托马斯也是和季聊天呀、啊，托马斯就说：“谢谢你季，帮我照顾好丽莎。”季就说：“啊，丽莎其实很有实力，她自己能管理好自己。”季说：“托马斯，你觉得未来能够改变吗？”托马斯就说：“这是他们年轻人的未来，也许一切都不会变，也许啊，一切都变了。我们做完我们该做的事情。”以后能做的就是支持他们走下去啊，相信年轻人，让他们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道路。基也说要相信他们自己，丽莎呢是越来越像你。托马斯就说啊，哈哈，你在开玩笑。基就说有些事情确实已经是发生了改变。这个最后的结局啊，总共有四种，根据这个攻略路线和续关情况呢，会有不同的分支。
哎，
好结局是丹尼尔，他这个时候呢会回望研究所，说之前的人生啊，我都在研究所里度过。再见，爸爸，你的努力不会白费。如果人类走到了错误的方向，我会再次回到这里。
嗯，
有个坏结局啊， 是丹尼尔走出大楼表情就非常痛苦，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但之后啊我该怎么生活。说完呢他就是突然变成了一个丧尸怪物。
对，这个结局还挺突兀的。
哎，
对，就大家都好好说话，突然他就开始叫起来了。
他突然就变了。
对，
有个搞笑结局啊，是走出大楼发现呢他们的车被丧尸开走，这个开车的丧尸怪物呢模型是用了这个美国世家的社长叫皮特。
哦，这样。
嗯，这个大哥呢也是参加了这个死亡之屋电影第一代的客串，他就是演了一个普通的丧尸。
哦，
还有一个呢算是隐藏结局，画面是来到 EFI 研究所最深处，一个神秘的瘸腿男人他是慢慢出现。
嗯，
这个人呢就是捡起了地上的神秘玻璃管，说你还是不知道真正的使用方法。这个神秘的玻璃管呀也是博士的遗产。说完呢神秘人也是转身离开，就告诉大家呀战斗还没有终结，后面的故事呢还将继续。
嗯，怎么又是个瘸腿男人？我记得 GDM 博士登场的时候也是个瘸腿，他拄一拐棍儿。
啊，
嗯，然后这又是出了一个瘸腿男人，是不是反派都得有这个经典的要素啊？
后面还有呢。
啊，是。
行吧，这个第三代的故事还算是稍微有一些长。
嗯，
啊，听完有什么感觉？
我记得玩三代的时候，其实感觉应该是历代，就是我玩过一二中最丰富的一代。
哦，
二代是不是在个街道吗？三代其实主要是在个大楼里面转。
嗯，
所以它整个场景就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集中，东西也更丰富一些。
嗯
嗯，所以玩起来其实还挺爽的，尤其是当你用大散弹枪去打怪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拿跟小手枪点不一样，特别爽。
嗯，画面更好了。
对，
很多这个打击音效打击特效也是反馈更足一些。
到后面不就换成那个小冲锋枪了吗？
哎，
然后就感觉就找不回那种拿大火力去宣泄的那种味道了。
那后面子弹多啊。
是，后面子弹多，但这个吧就是六发子弹，我记得还是几发，反正打完之后你要频繁上弹，
它就是标准六发。
对，所以就挺辛苦的。而且现在 PC 上能玩到嘛，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找找看看，玩一玩。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这个不用那个散弹枪去玩吧，感觉还是少点东西。
我看 PC 版那画面还挺顺畅的。
是，
查了一下视频。嗯
嗯，
天叔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觉得就是这种剧情啊，真的是随便写写都能往下续。主要是把这个怪物
啊
关卡的一些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在游戏里给表现出来就挺好。
还真是，
毕竟游戏还主要是以玩为主嘛。这种打怪的游戏其实大家也不会太在乎这个剧情的合理性，
还是一个街机的关卡制吗？
对，你给我展示出来就行。嗯，我觉得但也挺有意思的，我其实挺喜欢这种简单的B 级片设计这种剧情的。嗯，
还真是吧。
嗯，
行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讲电影啊，就是死亡之屋二的电影故事。
竟然真拍了个第二部。
对，他还真有第二部电影，
就是上一部都拍烂都骂成这样了，然后竟然还有胆能拍第二部。
后面就是换了导演。
哦，受不了吴宝了。
对，到了这个第二部呢，电影导演就变成这个迈克尔赫斯特，上映时间是2005年。故事呢和一代电影有一些联系吧，但是不多。视觉效果上呢基本上也是继承了一个初代电影的暴力血腥的元素。
哎，
整个故事还是有一些剧情比第一部电影总体来说吧要好看一些，
但是好看的有限。
丧尸的品种还是传统类型，通过啃咬啊能够快速的感染普通人。
嗯，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故事。说美国有个大学啊，大学里面有一个光头老教授叫罗伊·纪里安，这个名字呢也是和游戏里的纪里安博士啊是同名，游戏里面这个博士的全名呢也是叫罗伊·纪里安。
哦，
不过电影版的博士他的外观呢和《生化危机4》的老村长他是非常像的，都是大胡子大光头。
嗯，
说博士在大学里面呢一直都在做这个基因相关的研究，但最近他就开始偷医院的尸体啊，为了得到更多素材呀，在电影开头他也是亲手把一个女人杀害，
也魔障了。
哎，在电影开头他就交代呀，说博士已经研发了一种特殊的基因药物，根据他的构思，这种药物啊能够让死人复活，达到一个长生不老的效果。
嗯，
画面来到博士的研究室，其中有一个带密码的铁门的封闭房间，里面关了一个丧尸怪物，这个呢就是博士发现的第一个丧尸怪物。那具体这个丧尸来历啊到电影的中期就会有一个解释啊， 各位再往后听一会儿，就会知道其中的一个具体原因和来历。
哦，
回到电影，博士呢就是把女人的尸体啊，她的衣服全部去除，然后注射基因药物。过了几分钟，女人没有复活。博士呢，他就很生气，他觉得自己研究没有问题，应该会有效果。博士呢，又看了一眼封闭房间的零号丧尸，他是越想越气呀，也很伤心，说自己不能让人复活，我的梦想破灭了，我的理想失败了。
哇，这么快认输了，
这心急呀，这个
是。嗯，
但是，一回头呢，博士就发现女人的尸体不见了。这个时候，博士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下一个瞬间。女人丧尸咬住博士，博士呢是往地上一倒，当场暴毙。
嗯，
时间往后推进，来到29天后，此刻呢大学啊已经被丧尸怪物占领，并且丧尸的感染速度呢也是逐渐的是往城市里面推进。
生化危机了。
哎，在一个餐厅里面呢，有一个厨师就在后门休息，他呢就是遭遇博士。这个时候博士已经变异，变成一个老丧尸。他就是啃了一口这个老厨师，厨师没过多久啊，也是立刻变成丧尸。
哎，
正好呢，在餐厅里面有一位 AMS 的女特工，代号南丁格尔，后面我们就叫她小南，她是本片的女主角啊。小南的性格非常坚强，经历过无数残酷的战场。小南发现有丧尸，没有犹豫啊，立刻就是开枪射击。由于后厨发生了这个小范围的感染。AMS 救护车也是立刻赶到，随后也是隔离了一个这个被咬的大叔。
哦，
救护车里面还有一位 AMS 的男特工，也是本作男主角，叫爱丽丝，后面呢我们就叫他阿丽。
哦，
阿丽他是刚结束一个任务，在上一个任务里面呢，他的同事啊是大量牺牲。阿丽这个人呢本来性格是比较开朗，但现在情绪就是非常低落。
嗯，
他也是向小南说明了现在一个情况呀，当地的这个 AMS 情报局也是掌握了一些目前的情况，就说呢在整个城市已经是有大量的丧尸感染， AMS 也推测出最早的感染源应该就在这个大学城里。在开车回去的路上，这个大叔呢也是变异变成丧尸，阿里话不多说，当场就把大叔击毙。回到 AMS 基地啊，女长官呢就给阿丽和小南布置新的任务。长官说，先遣部队现在已经失联，需要你们立刻去大学城去提取丧尸血样，去拯救还活的人。长官说，这是一个秘密行动，只有一晚的时间，在明天早上的7点啊，导弹就会摧毁大学城啊，有一个特种兵小队会和你们一起行动， AMS 负责科学调查，特种兵小队呢就负责战斗和护卫。
好家伙，
真是生化危机，
对，还是要一三呢。
啊，
真行。嗯，
在电影里面有个设定啊，就是找到第一代的感染者或者这个零号丧尸，有了他们的血液样本，就有可能做出这个疫苗。
哦，还挺清楚
啊。阿里听完就说啊，说我们两个就行，不需要特种部队。这个时候啊，特种兵队长就是向前一步走，说你们还年轻，你们还不行。队长是一个黑人老兵，名字叫道尔顿，以后啊我们就叫他队长。
好，也戴一贝雷帽。
换好装备，阿丽、小南和这个特种兵小队就是立刻赶往大学城。
嗯，
大学城呢是在一个山上，刚到大学的门口啊，阿丽就和特种兵们交代说，你们没有对抗过丧尸，看到丧尸一定要无情，就算是小孩啊也要立刻开枪。队长说，别开玩笑，我们的小队啊有丰富的经验，经历过阿富汗、伊拉克等等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战场。
哦，专业团队
啊。遭遇到第一个丧尸啊，队长他是先连开两枪把丧尸击毙，阿丽和小南就走上前用机器去提取这个血样进行一个检测，就发现这个丧尸啊已经是第三代感染体，对于做疫苗来说呢是没有意义。小南也分析，丧尸外观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说明啊丧尸们正在发生一个新的变异。
坏了，
小队继续前进，又遭遇一个丧尸。这个丧尸呢动作缓慢并不灵活，最前方的战士是一个方头小帅，方头呢就说他这个头啊头型比较方，方头呢是一套军体拳， 一套这个百拳加飞踢的组合技啊，就把丧尸干倒在地
啊。这是这个电影里常见的技能展示环节，
没错。
刚亮相就必须得有个东西去试试招，
还真是。
有枪就不用，哎，就要打拳。
嗯，但在近身格斗过程中啊，方头手掌被咬了一口。
哎，
小南就说啊，你被咬就是被感染，马上就会变成怪物。小南就拿枪准备射击，队长就出面说你别急。这个时候呢，军医就走过来，就准备对方头进行一个紧急处理。几个战士压住方头，队长他就拿出短刀，就要切断方头的右手。这里啊，右手确实有伤口啊，不是搞笑电影，没有这个切错手。
哦，
在军医给方头包扎伤口的时候，方头他是立刻变异，又咬了医生一口。特种兵们不想立刻开枪，阿力呢，他就走过来。当场击毙医生和方头，
好玩脱了吧？
哇，这也太快
了，还送了一个呢。
这就是自杀小队里第一个被爆头那种人。
对，
走大学里啊，为了找到活人是分成两个小队。在电影里面，两个小队呢是相互插叙来推进故事。这里啊，我们就是整段来讲，一个小队是老兵巴特带队，两个队员，一个是金发女战士，名字叫亨森，我们就叫她小森。另一个是黑发的新人女战士，名字啊叫罗德里格斯，这里呢我们就叫她小罗。
啊，
巴特带头啊，他是先去宿舍大楼。巴特他也不紧张，他是不断的搜刮尸体上的各种值钱的东西，在各种房间里面是疯狂的开宝箱，有手机拿手机，有戒指摸戒指，
干雇佣兵的嘛。
啊，但两位女战士就是很有素质，对巴特就很鄙视。在一个繁琐的房间里啊，有收音机的声音，三个人呢是破门进入，发现啊里面没有人，只有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丧尸。
哎，
这是不是那零号感染者呀？
还真不是。
哦，
嗯，
击毙丧尸啊，巴特呢他是又开了一圈宝箱，找到了一个数码相机。巴特啊就要和这个女丧尸合影，拍一些纪念照片。巴特说啊，这些东西呢还是要多拍一拍，可以放到网上卖，可以搞点小钱。
这个经商头脑真的是
不错，很有想法。
这个新人小罗他就仔细观察，他就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个宿舍呢被保护得很好，这个门呢也没有被入侵的痕迹，那为什么这里面会有丧尸呢？巴特就说，问得好，但没必要。小罗担心啊，变异会通过空气传播。小森就说，这个 AMS 有资料啊，现在没有空气传播弹力。
嗯，
哎，在房间里面有很多蚊子在来回飞，巴特就被咬了一口，手上就被咬出一个包。几个人立刻就有了联想，难道说这个蚊虫叮咬也会传染变异？巴特就解释啊，哦，可能呢是女学生回房间前就被感染，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哎，
但是女战士小森也不多说，就给巴特一个手枪，说你感觉时间差不多就开枪结束自己。三个人气氛就很紧张呀，巴特也是准备开枪。巴特就说你们要带我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人啊50万美元，说自己呢和制药公司有协议，只要能在 AMS 之前找到可以做疫苗的血清，就能够获得一笔巨款。但小森和小罗根本不听啊，直接把巴特打晕，用小手铐啊就反锁到房间里。
嚯，
小森和小罗他们是走回运兵车，但是守车的两个士兵一个精神崩溃，一个变成丧尸。混战中小罗被感染啊，小森只能够击毙队友。
这工兵也不怎么专业，还崩溃了呢。
另一队是队长带队，几个队员有一个小胖叫奥康纳，这里呢我们就叫他小胖。有一个善良的黑人老兵叫格里芬，我们就叫他老李。此外就是还有这个小南和阿力。
嗯，
这一队呀，他们就是先去搜索了这个图书馆。小南根据目前遭遇，他就分析这些丧尸呢还是保留了一些生前的本能和习惯，在图书馆也能够看到一个在读书的丧尸和一个在到处走在维持安静环境的一个管理员丧尸。
哦，
经过搜寻，小南也发现了一些这个被感染的第二代丧尸。阿力有种预感，他们和目标是越来越近。根据地图啊，小队呢是前往一个地下道，路上老李呢就听到有女人的声音，还看到一个白衣少女的身影。
嚯，
老李就觉得这个是活人啊，说我要先离开队伍，先去看看情况。
经典离队、啊、
对
啊，
自杀行为。
老李就是跟着白衣少女上楼，但发现白衣少女已经变异，随后丧尸从背后袭击老李，他是往地上一倒，当场暴毙。
我就是这黑人死得快环节、嗯、这让我想起后来那个生化危机5里边也是有一个小女孩，
哎，
啊，在然后往屋里跑，记得你到屋里的时候她就变了。
对、
嗯、
就是老是这种桥段，
经典桥段，
延迟变身、嗯、
是。
走到地下道呢，就发现这里关押了很多已经变异的学生，几个看守保安也都是全都暴毙。
嗯，
阿里说我们该走，但队长刚一回头就被保安丧尸啃了一口，几个人击毙队长，立刻就是逃离现场。在回头路上呀，一群丧尸拦住去路，小胖也被丧尸抓住，往地上一倒，当场暴毙。
这队伍基本等于全灭，
感觉小胖还没有什么展现机会就已经死了。
对，就好像就剩一个金发女战士了。
嗯
嗯。
最后呢，这一队是只剩下小南和阿丽，他们在科学大楼里啊，就发现了博士的实验室。博士的实验室里面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活人，这两位也都是博士学生。学生说啊，他们呢已经都在实验室躲了好几天。这个学生也解释，这里有第一个丧尸，就是零号丧尸。
嗯，
博士啊想通过 DNA 技术创造一个起死回生复活尸体的神奇药物。这个零号丧尸呢其实就是第一部的延续啊，死亡之屋一电影的最后呢，活下来的是大壮鲁迪和他的女朋友小丽。
哎，
大壮鲁迪是博士的儿子，女朋友小丽呢在上一部最后啊是被光头 boss 贯穿胸口。后来呢，大壮鲁迪和这个小丽啊也是通过了这个 AMS 检测，当时呢是没有感染的现象，但没想到后来啊小丽变异发作，他呢就杀死鲁迪博士啊、哦、他就把小丽关押作为他的一个实验道具。
哦，
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联系吧，
竟然连上
啊。第一部还有一个早期的设定，
啊，
就说这个大壮鲁迪他其实后面就是博士啊，经过很多年之后变成博士。
哦，
嗯，等到第二部是换了导演改了剧本。
哦，还是这样。
嗯，是的。说回这个电影剧情啊，小南和阿丽他们是进到封闭房间采取了这个血液样本，但是外面这个时候啊突然又是冲进来一波丧尸，两位学生也是当场暴毙。
这俩主人公跟丧门星似的。
你的任务完成了吗、嗯、
对，
你可以死了、嗯、
该领盒饭了。
有了血液样本，小南和阿丽啊也是一路狂奔，他们就是要立刻回到运兵车，立刻回到基地。女战士小森呢也是开运兵车来接人，但是在阿丽上车的时候啊，装样本的小包啊，这个小包呢是被丧尸抓住，样本当场碎裂，任务失败，希望破灭。
嗯，哪能这么轻易就完事儿呢？
开到安全区啊，阿丽说我们要回去，应该要再去弄一个样本。小森说不行，导弹就要轰炸学校，已经没有时间，队员们已经全部牺牲，非常的不安全。阿丽说不行，我就是要去。小南也确定啊，这个样本呢就是零号丧尸。小森这个时候就经过一番内心挣扎，还是决定重返校园再去弄一个样本。
男主有点无理取闹了。
阿丽说浪费一分钟我们就少一分钟，现在我们就是要冲
啊。
几个人大枪狠狠按，打得真不慢。重返实验室呢，他们又是弄到了一个血液样本，但是啊在实验室的混战中，小森被咬了一口。小森话不多说，间断告别，随后啊他是直接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又送进去一个。
走出实验大楼，又是遭遇一大波的丧尸怪物，这个时候导弹也是准时轰炸。这里小南他就负责断后，让阿丽呀立刻离开校园。但在阿丽准备上车的时候，走出来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巴特。
哦，还有他呢。对，
巴特切断了自己被蚊子咬的手，也是慢悠悠的走出校园。
哇，狠人啊。
这个时候阿丽还不知道巴特是个内鬼，阿丽就告诉巴特啊说现在队员全部都牺牲了，但好在呀还是获得了一个有用的样本。巴特就怒吼说我要样本。
嗯，
阿丽问你被丧尸咬了吗？巴特就说是被蚊子咬了，速度不快，但是啊估计我早晚也会变成怪物。阿丽就说马上还会有更多的导弹， 这个时候巴特就举枪瞄准阿里说，不行，我就是要这个样本
啊。
阿里没办法，只能够是交出最后的希望，最后的一个血液样本。这个时候啊，阿里也是慢慢的劝这个巴特啊，说我们现在先回 AMS 基地，我们慢慢来行不行。巴特就说，不行，这个样本能给我换好几百万的美元。阿里就说，你脑子有问题，这个样本关乎百万甚至数亿人的生命。
现在脑子确实应该有问题了吧，快变异了。反正
巴特说，就是不行，就是要开枪打阿里。但是背后啊穿过来一个枪声，这个时候是小南及时赶到，终结了巴特的生命。巴特呢往地上一倒，但是没有昏迷，他拉开手榴弹，这个自爆雷的威力啊也是彻底的摧毁了血液样本。一切都结束了，这是一趟没有结果的旅程。最后小南和阿里离开学校，导弹是没有终结丧尸怪物的传播，城市已经是彻底沦陷， AMS 还要面对更大的危机，人类也即将迎来一个最恐怖的时代。
导弹是没什么用，还是得用核弹。
对，毕竟不是核弹、啊、
对，
这个就是死亡之屋电影第二部的一个大致剧情吧。
挺逗的，确实是一个 B 级片的这种叙事风格、啊、
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这作为一个，它更像是个纯丧尸片
啊，
它没有死亡之屋里边那些所谓的 boss 或者一些变异怪物，更多都是啃咬丧尸，
对哈，
甚至都没有道具丧尸，对吧？
是，
没有什么那个拿着大棒子朝你来的那种大壮之类的。
对，拍成了普通的丧尸片有点可惜了吧？
传统类型了，
对，可能也是这个经费有限。
也是，
第一部经费就有限，说没有钱去做那些比较华丽的大 boss。到第二部估计钱更不多了，还安排了很多室内场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省钱办法嘛。第一部是我记得是在小岛上嘛。第二部就给你安排在大学城
啊，
挺合适。但是这个电影应该没有三了吧？
怎么说呢？你要说有三，其实还真有
啊
啊、看看大家想不想听我们下期电台呀？要不再把那个电影再给安排讲一讲
也可以。
大巴讲电影，
哎，是，
主要就是还真和游戏有一些关联，虽然不多吧，也算是。整个游戏企划里面的一个分支项目
啊，跟游戏有关联，因为这几个都是很原创的剧情了
啊。对啊，
借了这个 IP 而已。
是，IP 大企划。
对，
是，不知道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卖的怎么样，估计不大好吧。
我估计不太好，要不然要真能赚点钱，这项目肯定会顺理成章的出个三，就按这个世界观出个三。
还真是，
这布的局还挺大，你第一步第二步都先提前想好了。
也想按这个生化危机这么来是吧？
是，生化危机能拍这么多部也是人家厉害。
是，
导演他们夫妻厉害吧？
对，第二部导演不知道，反正第一部导演是挺厉害的，打拳很厉害嘛。
行，那本期电台就差不多了。
行，看看有没有机会给大家讲后面两部，不止两部，若干部
后边的故事，
算上游戏和电影，其实。一期还真弄不完，
哎，
还真得安排一个最后一站了。
是，
行，那
看你安排吧。
下期大巴讲电影再见。
行，
行，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 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饮酒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